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说，克里姆林宫故意散布美国同乌克兰正是在乌克兰从事化学与生物武器活动的赤裸裸谎言。他们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附和这种阴谋论，这种俄罗斯虚假信息完全是无稽之谈。普赖斯说，俄罗斯发明虚假的借口，企图为他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动寻找理由，同时白宫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或者制造使用这些武器的借口。此前俄罗斯宣称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实验室发现了生物武器组成部分，而该实验室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资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后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他又说，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之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事实是乌克兰境内没有任何由美国控制或主导的生物实验室，而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也并非从事所谓生物军事活动的实验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全球生物安全威胁，成立了生物安全威胁降低计划，和世界各国的生物实验室进行合作监测生物安全威胁。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这个计划，需要强调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
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是相当的荒谬，也相当的可笑。我们知道呢，国际社会是严格禁止研发生物化武器，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和生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啊。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他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秘的地方偷偷摸摸的做。
胡平说，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相当荒谬可笑。他知道国际社会严格禁止研发生化武器，在1970年从1997年先后通过并生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它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蔽的地方偷偷摸摸地做，但是如果它要在其他国家做，一定会找那些它的铁杆盟友，怎么会找乌克兰呢？乌克兰既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连北约成员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可能。联合国财军事务官员中满全在联合国会议上面讲得很清楚，他明确否认了俄国人的指控。中满全说，联合国没听讲过有关任何生物武器项目。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的一项降低生物安全威胁的计划，因为生物安全的风险很容易扩散成全球的风险，因此需要世界各地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来到监测和应对这种风险，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了这个计划，建立了很多生物实验室。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美国人就是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援助和技术指导培训。美国这种资金援助和技术指导亦都不单单是给乌克兰，还给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那些同俄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好像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他们看到俄国官方通讯社亦都谈到这种资助合作对象，亦都包括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指控以及美国高级官员证实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生物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如获至宝，他说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只是冰山一角。对此，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分析认为，俄中热炒生化武器的问题，莫斯科急于想洗白入侵战争，而北京就是惯性反美外交。
我在想，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可能可以考虑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就是说呢，是正当化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其实他这个模式呢，他是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个模式，有大规模的什么杀伤武器这个模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生化研究呢把它跟武器连在一起。所以呢， 他有洗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诉求在里面。第二个，就像美国这个国防部提醒那样，
叶平话佢谂呢度里边有两个好明显嘅动机，一个动机系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呢个模式系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嘅模式，就系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种模式，所以佢必须将生化研究同武器联系一齐，有洗白嘅最大诉求喺里边。第二个就好似美国国防部提醒嘅咁样，佢系唔系亦都希望用呢种武器呢？佢认为呢个担心有啲过早。点解？因为武器嘅使用同喺实验室里边做嘅研究，必须要能够合为一体，先至能够证明呢个适用嘅讲法可以推到美国身上。但事实上呢个嘢系非常难以做到嘅。佢觉得中国外交部分有一个心理状态，佢不失时机咁样，总系喺各个层面、各个渠道上面去诋毁美国嘅形象，或者系俾美国嘅一啲做法喺国际社会得唔到承认。所以佢利用一切机会，包括目前俄罗斯提供嘅机会，佢亦都惯性咁样去用。佢并唔认为中国嘅领导人已经做好准备喺呢一次战争中同俄罗斯完全企喺一齐。为佢摇旗呐喊，佢觉得呢啲系战狼外交喺佢嘅思维惯性上面嘅一个具体嘅表现。因为最近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民间智库或者政府顾问都喺度静悄悄开始做一个所谓嘅转型，做一个切割嘅做法。但系赵乐坚呢个做法好显然同目前咁样嘅一个趋势系背道而驰噶。佢并唔理解点解被外交部嘅惯性思维冇将国家大嘅利益放喺第一位，呢啲系一个非常有意思嘅现象。大家往下去睇，佢觉得迟早佢哋会将呢个问题做一个解脱，唔会再继续咁样做。余平亦都认为喺乌克兰嘅危机当中，中国惯性化咁样反美外交同战狼外交风格，并不符合中国嘅国家利益，亦都唔一定反映出最高领导层嘅意思。
在中国的外交决策跟中国的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了很多断层，存在了很多时间上的这个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呢，在目前高层可能在考虑怎么与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让战争停下来，然后呢止损。因为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国已经很明确的对针对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
余平话喺中国嘅外交决策同中国嘅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住好多嘅断层，存在住好多时间上面嘅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喺目前高层可能喺度考虑点样同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令到战争停落嚟，然后止损。最近大家亦都睇到美国已经好明确咁样针对中国继续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严厉表示中国一定要有后果的，要制裁中国的，所以中国目前很急切地希望俄乌战争中间停顿下来，甚至马上结束，这些是中国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就并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中国的外交部跟不上最高领导层的思路，继续在这里扩大和西方的鸿沟，或者说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伤口上面继续加盐。这个就是战狼式外交和中国国家大的利益脱节的具体表现。他并不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到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显然他是他自己本身惯性政策的一个延续。亦都有分析说，俄指控美国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或者已经显示危险迹象，就是普京为了自己或者可能动用生化武器寻找借口。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普京连核威胁都讲得出口，动用生化武器可能更不在话下，全世界必须警惕。
确实，自从有了核武器以来，还没有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像普京这样敢于如此发出这个核威胁。就像他讲的话嘛，没有了俄罗斯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啊？那这种话确实是出自他之口。那么但问题就是啊，你这种核威慑核威胁它有多大效力，它就取决于说话人别人怎么样评估你的啊，你有什么样的信誉，你的信誉越坏，也就是人们越是认为你是个恶人，你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人，那么因此你这种威胁这种威慑就越有效啊。那普京呢一直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这样子就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我们确实就不能排除。
胡平话：确实，自从有咗核武器以嚟，仲未有一个大国领导人好似普京咁样敢于如此发出核嘅威胁。就好似佢讲嘅话，冇咗俄罗斯，仲要呢个世界做乜嘢咧？ 呢种话确实出自佢嘅口，问题系呢种核威胁有几大效力，就取决于讲话嘅人，其他人点样嚟到评估你咧，又点样嘅信誉咧？你嘅信誉越坏，啲人就越认为你系一个恶人，你系乜嘢坏事都做得出嚟嘅人。咁样因此，你呢一种嘅威胁，呢种威慑就越有效。普京一直俾人咁样嘅一种印象，咁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系大家确实就唔能够排除佢使用生化武器嘅可能性。他連核武器都揚言他不在乎何況生化武器。第二，這件事情上面普京輸不起，不能夠輸，他一向以強人形象著稱於世，一旦他的強人形象崩塌，他還剩下什麼東西呢？什麼都剩不下來，他坐不住了，他就設法坐住他的位置。所以這樣來，大家必須要提高這方面的警惕性，目前在指出這種危險性，找出俄國人可能會好像栽赃倒打一耙，用這種方式來到使用生化武器，提出這種危險的可能性、現實威脅性，他覺得就非常必要。好像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別提到的這點，一方面駁斥這個謊言，另一方面講了大話背後的意圖，很可能是俄國想將生物武器用在烏克蘭，直到自演教禍於人。另外北約秘書長亦都一方面駁斥了關於生物武器的荒謬講法，另外亦都指出這些是俄國人在這裡依照虛假理由合理化不正當的行為，所以必須要保持警戒，而且指出如果你這樣做了，那個就是戰爭罪。去想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確實應該高度警惕，他們對這個問題越高度警惕，越能夠有效地防止它成為現實。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